圣修伯里说，每个大人都曾经是个孩子。林肯说，影响我最深远的是我的母亲以及她所说的故事。
我爱月亮床边故事。
晚安月亮床边故事，小青姐姐邀请每一位大孩子小孩子一起听故事，不管多忙
也要和你一起听故事。
晚安，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听故事，我是小青姐姐。我们来听镜花园的故事，今天是43集。我们会听到唐敖成功治好河道了，林之阳也终于脱困，在过程中他也跟太子有了交情，甚至太子还称他为母亲呢。而就在林之阳要离开皇宫的时候，太子向林之阳提出了秘密的请求，是什么样的请求呢？来听今天的故事。镜花园43集，贵妃脱险，太子求助。到了开工那天，国舅也和工人们一起来到河边。唐敖命令工人把河道分成几段，每段都筑土坝，先把第一段的水引到第二段，再挑挖疏通第一段河床。完成后就推倒第二段的坝，将水导入第一段新挖好的深河道里，再挖第二段。百姓们被水灾给闹怕了，工作起来各个卖力，不到10天主流就完工了，接着各个支流也一一疏通。唐敖负责指导和监工，百姓看他每天早出晚归，日夜辛劳，人人都尊敬他。早就有几个老年人出来凑足了银两，立个堂，仿照唐敖的相貌塑了个像，又刻了一块金字匾额挂在堂前，匾上写着泽贡水长4个大字。这些事传到王宫，林之阳也从太子那里听到了。原来林之阳那天和国王成亲，刚上了床就想起以前在黑齿国时唐敖曾开他玩笑说会被女儿国留下，今天果然应验了。那时多久公说，
假如女儿国国王留你下来，你要怎么办？
林之阳还随口回答，
嘿，他如果留下我，我就和他住几天啊，什么也不想。
林之阳心想，
当时这句话是无心说出来的，如今一语成谶了。今天国王既然要和我成亲，我不如先不做打算，和他住几天，看他会怎样。
后来国王和国舅商议治理河道的事情，想来想去觉得如果能治好河道，不和林之阳成婚也无所谓，索性把替他缠脚抹粉的事情都停了。林之阳虽然没被斥回，脚却可以暂时免除痛苦。这一天林之阳正在想家，太子前来见他说，
臣儿听说天朝有位姓唐的贵人到我们这里来治理河道，等河道治好，父王就要送母亲回去，臣儿特地来送信，希望母亲放心。
林之阳扶起太子仔细一问，才知道唐敖接下告示的事，他不禁流着泪说，
承蒙太子来告诉我这件事，我要是能和家人团圆，一定会报答你。我妹夫治好河道时还求你带个信给我，更希望你在国王面前替我说些好话，早点放我回去，我会记得你的这份恩情。
太子上前替林之阳擦干眼泪说，
母亲不要伤心啊，臣儿再去探听，如果有好消息我立刻给您送信。
太子说完就走了。林之阳自从被国王冷落后，宫女们知道她不久仍要回天朝，不会留下来当王妃，所以也不愿来照应她，连茶水饭菜也不按时送来。幸亏有太子关照，让她不致挨饿，因此非常感激。后来过了半个月，两只脚虽然恢复了原来样子，穿上男鞋却觉得比以前小了很多。这一天，太子匆匆忙忙地跑来说，
禀告母亲，唐贵人已经完成河道治理，父王勘察过，非常欢喜，因为唐贵人是天朝的贵客，特地命令全国文武大臣奏乐护送他回到船上，并且送了绸银万两，听说明天就要送母亲回船了，这是确实的消息，我特地来告诉您。
这一段日子多蒙太子费心了，明天回去不知道什么时候相见，只好将来再报答你的大恩了。
太子看看左右都没人，突然跪在地上说，
儿臣现在有难缠身，恳求母亲救助，如果母亲顾念儿臣平日的孝心，就请母亲发发慈悲救救儿臣。
你快起来啦，太子有什么大难告诉我。
儿臣自从8岁受立为继承人到现在已经6年了，不幸前年母亲去世，西宫娘娘得宠，想要立她自己的儿子为王，几次来陷害我，幸亏都被我躲过，近来父王又听信谗言，非常痛恨儿臣，也一直想要杀害儿臣，儿臣若不设法逃离的话，早晚会被遭不幸的。况且父王近日要到轩辕国去祝寿，王宫里的臣仆都是西宫的人，儿臣又没有心腹，哪里能够处处提防呢？一不小心性命就难保了。母亲若怜悯我，明天回船就把儿臣带去，儿臣能够逃出虎口，将来一定报恩。
我们家乡的风俗和这里不同，要是到天朝你必须改换女装，王子做惯了男人怎么能改呢？就是梳头裹脚也不容易啊。
儿臣只要保得了性命，什么习惯都能改，跟着母亲粗茶淡饭也情愿。
我带王子去，万一被宫女看见了怎么办？不如我先回船，王子再私下到船上找我，会不会比较安全啊？
儿臣不能随便出宫的，即使出去也得有护卫，怎么可能独自逃到船上呢？不如明天等母亲上了轿，我也偷偷的藏在轿子里，就可以跟你一起出去。
只要过程谨慎严密，我一定帮你。
第二天，国王命令工人准备车轿送林之阳回船，又命令宫女替林之阳换回男装，伺候他上轿。太子在旁边看见人多，心里十分着急，连忙跑到轿子前面，附在林之阳耳边说，
现在人多，不能跟你一起去，儿臣的命全靠母亲救助，若是超过10天不能出宫，恐怕再也见不到母亲的面了，儿臣住在牡丹楼，请您一定记住。
林之阳回到船上，见了唐敖和多九公，再三的拜谢他们的援救之恩，又和吕氏、宛如、兰英见面，一群人又悲又喜，不知该说些什么才好。过了好一会儿，林之阳才对唐敖说，
妹夫到海外本来是为游玩，谁知道竟然跟我一起遇难，我在女儿国受罪的时候也曾经想要寻死，只因为梦见仙人相救才苟且活下去，如今仙人没来，倒是妹夫救了我。
多九公说，
林兄吉人天相，所以堂兄才会凑巧同来，上次路过黑齿国，堂兄曾说以德报德的话，今天果然应验，可见林兄这场灾难早就有预兆，只是我们不晓得罢了。
唐敖说，
舅兄为什么走路这样困难呢？难道国王真的缠了你的脚吗？
林之阳听唐敖这么一问，又好笑又羞愧地说，
他把我当妇人啊，要我做他的妻子就算了，还扎我耳洞缠我脚。这些天来我吃的苦头可真不小，可恶的是那些宫女们，为了要早早见到缠脚的功效，又用猴骨头熬汤替我洗身，现在这双脚虽然已经放回原来的样子，但是因为被猴骨汤洗过，全身好像多喝了2杯一样软弱无力，直到现在我今天都还虚飘飘的。记得刚上岸的时候，有一只喜蜘蛛落在我的脚上，哪知道果真碰到这件喜事呢。
宛如说，
爹爹耳朵上还有一副金耳环呢，我替您摘下来。
啊，那个扎耳洞的宫女也不顾我的死活了，揪起我的耳朵就给我一针。哦，想起来还觉得痛呢。这都怪焰火国那些囚犯把我的胡子烧光了，我嘴上光秃秃的，一根毛都没有。国王以为我很年轻，才会害我哦遇到这次的灾难。听说国王昨天送妹夫回船，还送了10,000两的赏金啊，是不是都送来了？
早就送来了，舅兄怎么知道这件事呢？
林之阳仔细说了一遍太子替他传达消息，又细心照顾他，以及太子即将遇难的事。今天的故事就先听到这里了，明天再继续来听镜花园的故事。我是小青姐姐，祝你有个好梦，晚安，拜拜。
小朋友要睡觉了，晚安。